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样子的夜晚里头又再度的在空中与您相会了。我是主凡。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的生活咖啡馆要进行的是美丽新世界这个主题哦。那我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三个非常特别的来宾，而且我已经非常迫不及待想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哦。其实今天为什么讨论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主题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哦，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某些存在，通常都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的。那我们在身边常常会发现这样子的人，怀抱一些梦想，或许是为了自我实现，或者是为了要远离现实生活的环境，到另外一个原本陌生但是又却充满期待的另外一个角落去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那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台湾人而言，我们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做这样的思考哦，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去，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像我们这些朋友们他们在移民的前后曾经怀抱着怎么样的憧憬，然后到了新的国度去之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适应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在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里头他们的脚步又是怎么样去跨出去的，那究竟是怎么样谁带领他们去走这样的脚步呢？那今天邀请到的是三位从纽西兰来的朋友，所以我先要请他们向空中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我是琼云，很高兴能够在空中与各位喜爱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在这边相遇。
那琼云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来自于哪里。
我是来自 Oakland， 就是纽西兰的北岛。
大家好，我是琼文，我是琼云的妹妹，然后我也是从纽西兰的 Oakland 奥克兰来的，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裴林，然后我是来自基督城，就是纽西兰的南岛。
那在上节目之前啊，这个琼云有跟我介绍说，其实奥克兰听说是帆船之都，对不对？
没有错，奥克兰呢是以帆船为闻名的一个城市。
夏天的时候，大家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非常喜欢在温暖的太阳之下呢，乘着他们心爱的游艇出海。
刚刚讲的是北岛的奥克兰，那南岛的是
基督城。
那 裴林讲一下，就是说在你所处的基督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基督城它就是花之都，就是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花都盛开，然后就非常美丽，然后大家都去那边赏花。那基督城是纽西兰就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一个城市，因为人家到那边就觉得好像身置在英国
哦，
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我记得小时候读到的地理是教说纽西兰是一个活的地理教室，是不是？那边究竟说是真的像我们以前课本里面学的那样，很多地形很丰富这样子？
我想是的，因为我觉得呢，纽西兰呢，像我们北岛的奥克兰好了，就这个城市来讲，我们是丘陵地这样子，然后呢，地形是这样子，高低起伏不平的，有时候呢，像我是住在接近比较像山上一点的地方吧，大概斜了大概45度角左右这样子，很高的一个斜坡。那我
骑脚车蛮恐怖的，
对，所以我每天都是在健身这样子，爬山这样子。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家附近也有蛮多的火山啊。那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你就住在一个火山旁边这样子，当然他们都是死火山。那在南岛方面的话，当然是有冰河啊，万年冰河，然后还有就是南阿尔卑斯山这样子，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国家。
是，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我简单讲一下说你们是从几岁就是移民到纽西兰那边的？琼云是？
我呢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呢，那年的暑假就一起移民过去跟全家。
那我的话，我是大概是高中一年级的暑假到纽西兰去的。
那我的话，我是国小五年级念完暑假就跟全家搬去基督城的。
所以说其实大小不一嘛，我们看最早过去的好像是裴林。
裴林是最小过来的，
没错。
我想问一下说像你们这样再回台湾哦，看这两地的差异，就是刚回台湾的时候会觉得不太习惯？
我想是会有那么一点的不习惯，因为基本上纽西兰的人好像过得比较悠闲的生活。那我刚开始一回到台湾的时候，尤其是台北市，我觉得说非常的好像人人都很忙啊，然后生活也是蛮混乱的其实。然后除此之外，我最不能习惯的大概是每个人的脸上那一片冷漠的表情吧。
纽西兰的人会比较热情吗？
我想应该是吧，因为你走在街上，然后虽然是陌生的人，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跟你就是微笑啊。
像你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脸上都是一片温暖的笑容，都没有说 hello。
所以这也是风土民情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
对，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谱一下纽西兰的景观啊？因为主凡没有去过纽西兰啊，可能有些朋友有点好奇啊，到底怎么样一个地方？
我简单叙述一下，在你早上起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一定是鸟的叫声。
哦，好美哟！
在你空气，你闻到的味道绝对不是那些 pollution 的那种废气，一定是花的香味。你眼睛所见的一定是连绵的山峦，还有青色的草地。
我感觉到最特别的是，我很喜欢纽西兰的白云，因为纽西兰也有白云之乡的这个称呼。
这个称号，
对。那我每次都住在那边，看到云这样飞来飞去，很像是，真的是很美，都没有一点点的空气污染。
裴林呢？裴林，你眼中的纽西兰跟台湾最大的不同？
不同的地方哦，在纽西兰他们不只说是白人啊，也就是他们的原住民就是毛利人，然后后来是有一些白人的后代在那边居住，就是他们人口大部分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原住民就叫毛利人。
对，毛利人在毛利话是人的意思。
哦，所以毛利就是人的意思。
对，
毛利
人。
对，
毛利。
好，我想问一下说当初你们移民到纽西兰的时候有没有怀抱什么样的憧憬啊，然后过去了之后有没有幻灭啊之类的？
哦，我们的憧憬呢，其实当初每个人呢想要到遥远的国度，当然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憧憬，憧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憧憬一个更好的教育制度。那我发觉我们到纽西兰之后呢，我们对他们真的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的国家就是到处都是很新鲜，都是非常美丽，都是在台湾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出国从小就是我的一个梦想这样子。然后到纽西兰去，当然第一我是抱着很兴奋的心情去的吧，因为我一直很向往那种国外的生活，然后也一直很向往纽西兰那种美丽的风景这样子。
嗯哼，菲林呢？
我那时候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小吧，所以说没有说有什么创举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移民，就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个时候又是暑假，那时候我抱的心情就好像是出国玩这样子，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很远啊。
对。
然后对，那时候就跟着父母出去，可是我想我父母带我们全家出去也是希望说小孩子能够接受到不一样的教育，而且
更好的教育环境吗？
嗯，可以这样讲吧，都有利弊啊。然后就是环境上也是比较没有像台湾那样子复杂。
嗯哼，
那结果呢？到了那边之后呢？一切进入想象中的美好吗？
我们唯一没有幻灭就是对纽西兰的美，一点都不失望。
所以其他的统统幻灭了。
倒也不尽然，就是说，我认为说，其实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那当然困难都是有的，不论你是住在哪一个国家，只是说我们到了纽西兰之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会比在台湾更多一些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幻想中的一些美好的新的世界其实也是有它非常现实的一面哦。就是我们在听了一首音乐之后的，我们来听听看一下我们从纽西兰的朋友们跟我们谈谈他们在纽西兰面临到不同文化的一些冲击，面临到生活环境的一些差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调试，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度过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许多的压力以及不同的地方。我们接下来欣赏的这首音乐叫做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啊，那这个这首中文诗歌，我们把它翻译叫做《例行主道》，请大家欣赏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单元里头邀请到的是三位从纽西兰回国的朋友们来跟我们谈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一个主题哦。那么邀请的三位朋友分别是琼云、琼文以及培林。那么琼云跟琼文是来自于北岛的奥克兰，培林是来自于基督城。我想在这边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每个朋友分享一下说你在异国印象中最难过的日子，是哪一段日子？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
好，到纽西兰呢，第一件面对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继续要到学校去上课，所以上课的第一天呢，是我在纽西兰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因为呢，上课第一天，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去，刚刚到纽西兰，听力还不是很好，就是对英文的了解还不是很深。那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必须要很勇敢到前面介绍我们自己，那又要开始去面对新的学校、新的制度、新的作业，种种一切的问题。那我记得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害怕，那甚至没有办法待到放学才回家，因为我真的受不了那种真的整个大环境的那种给我的压力，因为我完全听不懂
语文的压力。
对。
对我来说，我想生命中最大的冲击在纽西兰大概是去年暑假吧，11、12月的时候，因为我们南半球的暑假是11、12月，那时候呢，我是就是出去找工作这样子，希望能够有个兼差的工作来赚赚自己的学费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冲击大概就是要去逐家逐户这样子去找工作，然后还要去面对一些被别人拒绝的眼神。第一个，你如果是说着不是很流利的英文的话，那当地人要找工作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你还就是没有办法克服语言这方面的困难的话，可能说在找工作方面你就已经面临到第一个障碍这样子。 然后除此之外可能就是说还有在文化方面啊，你要去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啊，也许你会觉得说你在台湾这样子拼命的工作会得到别人的赏赐这样子，但是呢你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的拼命不见得会得到人家的赞同，这样。
因为种族的关系吗？
对，我想
肤色，
也不全是这个原因。他们是比较喜欢悠闲的生活，那你如果把亚洲式的压力带到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会觉得很受不了这种感觉。
还真是羡慕啊！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很崇尚，就是做事要怕表，然后你去那边太怕表，人家还受不了你。对。
对，基本上我觉得这是蛮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吧。
有一次我跟琼文呢在公司里面非常认真的在做工作，我们制造物品的速度越来越快，老板后来很紧张的跑过来告诉我们，请我们缓慢下我们的动作，他已经快要受不了我们了，我们给他太大的压力了，太快了。
于是呢他就端了两杯咖啡来让我们喝。
真是让人羡慕的国家，居然工作还老板会要求你们不要做事那么认真。我想这是外国人跟台湾人价值观的不同，台湾人就是不断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在工作中觉得自己有被实现的感觉，实现自我的感觉，可是外国人不是，他们崇尚的是自由的生活。
我想这是他们的一句名言，就是说工作是为了生活，但生活不是为了工作。
讲到这边呢，我想说其实有很多这个就是在那边很多困难的日子哦，我想在三位的欢笑声中，听众朋友真的很难体会说其实真的有很多日子不是很好过的。那究竟是我们是怎么样去度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说三位朋友各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曾经因为很困苦的，不能说困苦啦，应该是说在那边也许就有什么很寂寞孤单，或是说你碰到很无助的地方，然后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必须自己学习去独立自主。那很多的问题也许眼下不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解决。那有没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说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度过这些难关的？
就是大概有两次吧，两次那种非常非常那种重的打击啊。就是然后第一次就是我刚到纽西兰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算还就是还可以的学生啊，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好像靠我自己啊，我自己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很好，觉得自己很强那种的。然后可是去到纽西兰以后我才发现说我完全就是被打败了，因为我连那 ABC 都不会啊，连那个厕所牌子都看不懂，还要等同学进去我才确定说这是女生的厕所。然后后来也是要就是慢慢的克服，然后就是比较就是好一点啊，真的。对，那当然也是有时候也是要那时候才开始说要祷告啊，不然以前是好像说是绝对没有想到那种说要祷告，因为觉得说靠我自己就可以啊。嗯
哼，所以从小就是基督徒，然后移民到那个地方去这样子。然后套祷告的方式，真的自己在信仰上体会说有
也是慢慢的，我觉得不是说突然，因为要学一个语言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成的，我觉得那是渐渐的，而且是要好几年时间这样子。然后像我到大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那种痛苦，也是有真的这样子啊，因为我念的是英文的文学，
要跟他们本地人
对、就是、
听他们的国语，
对，可是那时候不知道怎样，反正我那时候学科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再念这样念英文，然后念也，可是第一年是非常适应，非常的很难适应，对，教授改的非常严啊，然后譬如说很多书要念嘛，那有时候一本小说还是一个剧本啊，就四节课就要解决，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古董类的书，不是那种现代文学，所以说第一年的时候是非常痛苦，也是靠祷告啊，然后就是祷告中神有时候是借着，譬如有一次我去教会，那时候是刚考试完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没救了，我一定
会被当掉，
对啊，一定是很悲惨。然后那时候我才刚想完，然后就很奇怪，就好像在对话这样子传就是讲台上的人就马上讲一句金姐，忘记在哪了。反正那是那就是那种震撼非常大，就好像在跟我讲话，我吓一跳啊。就是说怎么会神反应那么快，因为有时候想说反正我在想这事情，神只是这样子看着我默默的看着我，然后没有讲话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吓一跳，然后我就什么，然后就不敢乱想，不然就小时候被当掉事情。你就是那个金杰的大意就是说，不要丧失你的信心。那我会让你有信心，那你回头的时候还要帮助你的弟兄。
嗯哼，
就是耶稣第十家之前跟彼得所说的那一句话。
嗯哼，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吗？我的信心还会再被重建吗？
对，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听到台上人讲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勉励。我想，琼文呢？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异地去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第一年的时间吧。我觉得那是一段真的是说很痛苦的日子，尤其是当你的同学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呢把你当作透明人一样的对待的时候，我想那是一种像我这么大过去啊，你就是需要时间去适应那一种当透明人的生活。
现在还是透明人吗？
当然不是了，
稍微隐形人，
稍微有点形的
隐形人。
只是说当时你就要很，就是要去调适自己啊。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让我能够走过这一段日子这样子。因为语言还不好的时候，你就必须去交报告啊。那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第一年念高中一年级，在纽西兰念书，然后我选了一节家政课。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是一个实地演练的一个考试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也不算是没有做家事吧，但是就是要做一些烘焙之类的东西，就自己本身不是很会这样子，真的是很紧张。不过很感谢神啦，就是说让我能够处变不惊啊，然后旁边的同学也对我真的很好这样子。
所以我想就是说从琼文刚才的描写，对不起，因为我都要想一下琼文琼文，因为音太像了，这样觉得讲错这样子。我想其实到异国的地方要交新的朋友不太容易，对不对？就算是都是华人，可是华人有来自大陆，有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各地，就是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可是不同的这个文化啊、想法什么价值观完全不同，要成为好朋友也蛮难的。
对啊，
尤其在国外的日子，最需要的就是有好的朋友，
有好的朋友。
嗯，
对，
嗯，
像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在我第一年移民的时候呢，主耶稣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家教老师，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后，那他在非常多的课业上面，我遇到困难他就帮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印象就是说，我第一份拿到的 accounting 就是会计学的报告，他要我们呢非常实际的去访问一间大公司的经营方法。这对于我第一，我那时候刚去半年，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要怎么样去访问，然后要拿到证据，然后真的把那个公司的经营理念都写出来。我很无助，那时候我回家呢我就开始哭，我说因为这份作业非常的重要，有关于我高中能不能毕业，就是靠这份作业。我跟神祷告说，主耶稣啊，只有你能帮我开路。我相信那我想我那时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培养我对神的信心还有跟他的关系。我说我跪下来流泪的祷告。那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辗转的跟我的那个老师说，老师说好，他愿意替我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在他们教会里面。那通常不是很多人愿意再花额外的时间告诉你公司的营业方法，因为这有时候
是
商业机密。而且白人很注重隐私权。
是，
但是神的开的路都是让人家非常意想不到。他们教会的弟兄呢是就是 Sanitarian， 就是在我们台湾的喜瑞的股片公司，就是在纽西兰的最大的分部后当经理。然后他说他很愿意帮助我完成我这份报告。那我真的是很开心齁。那可是虽然是说他我答应我要完成，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把写下来。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说我怎么样开口去问他，那怎么样把它写下来，因为听力还不太很好。他一边写我一边说我要赶快写下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既然帮我开路，他一定很平顺的带领我。
那天在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怀着非常占据的心，用就是说我的脚已经开始在颤抖，然后慢慢的走进去那间很大的办公室，然后我看见这个经理哈，他经理就是很和蔼的请我坐下来，然后我就开始了跟他 interview 的这种内容，我才问他两题，第一题，然后第二题，他笑笑说这样子好了，他叫我把问题都给他看，然后他全部帮我写下来。
是因为真的受不了的英文吗？还是真的是意外的获得？
其实他可以说让我访问十五分钟就请我走路的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是神开他的心，然后让他愿意花了牺牲他的午休时间，花了一个半钟头帮我完成这份作业，然后到最后结束时候呢，还打了一封信谢谢我去访问他。
真的、哦、
真的真的，
所以那个信也变成你有去访问的证据。
没有错、
他是白人吗？
白人。
我相信说他一定是看到你那时候怀着忐忑的心，然后很认真的还准备那么多问题，然后可能刚去的时候语言还没有那么流利。
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做事容易，可是要去看人家的心蛮难的。
对，
我相信说在初踏入异国土地的琼云来讲，那真的是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听我们三位朋友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纽西兰在很多的信仰在生活各方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音乐叫做 Hear the Voice of the Lord， 希望你喜欢。好，那么刚才我们在前半段的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呢，三位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从纽西兰来的琼文、琼云以及培林呢，他们跟我们讲了说在纽西兰那边的生活状况，然后也提到说，在那边其实很多不好过的日子，其实有神的带领啊，那在当中体验了很多这个信仰上的一些体会。我想在这边问一下哦，就是一般来讲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台湾的时候接受这份信仰，那到了那边信仰会不会有一些冲击？因为到了不同的文化，那也许说你原本有所持的信仰或者是价值观，可能会增长，还是消磨，还是被抵消，怎么样？究竟说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信仰或者是这方面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冲击？
基本上信仰的流失呢，是看你个人对主耶稣追求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如果呢，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把神忘记了，你不再追寻他，当然渐渐的你不再认为你是神的孩子，那你远离教会，那这结局是很悲惨的。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以前在国内可能你有很多人可以依靠，你有你的朋友，你有父母亲，你有你的亲戚朋友，你有老师可以依靠，但是我们在国外非常注重就是你个人的工作，然后个人的学习，个人种种所有的一切，那在你个人能力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就是要靠神。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跪下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那你祷告次数越多，你跟主耶稣说话次数越多的话，你就跟神感觉越亲近。以前呢，在台湾 从虽然从小信主，但是总是觉得神在很遥远的地方，知道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很亲身的体验神。但是到国外这几年呢，我真的我感觉我摸到了神，神就是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说其实是在生活中，我觉得越是当也许说在那边的环境就是外在的环境看起来好像比台湾好，可是其实在心理上其实在那边并不见得比台湾还要来得更安全，对不对？因为小时候在台湾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是比较平安，而且是你熟悉的环境，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差异跟压力需要去调试。那也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也是在这样透过这样的过程才跟神更亲近。好，那琼文呢？
我曾经提到说我去年暑假找工作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蛮想提出来与大家分享的。去年暑假那是我应该是前年了吧，我想是我即将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大概有4个月那么长吧，我想。然后我非常非常的想要去得到一个工作，因为我很希望说能够从工作中去得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沿街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我总想说我至少也是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嘛，那我去麦当劳也可以打工啊，肯德基也可以啊，虽然薪水也不是很高啦，但是至少也是个工作嘛。然后我去挨家挨户啊，然后服装店啊，任何的店我都去试，只差没有去试清洁工这样子。然后我去尝试，我就是也投下我的个人的资料啊，然后也写也做不少 interview 吧，跟很多的公司的老板啊，或者是很多啊，也打了不少电话这样子。然后啊，可是我都觉得说很失望这样子，因为不管我怎么努力啊，所得到别人的答案不是说没有空位，要不然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英文行吗？你真的觉得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吗？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打击性蛮大的，因为其实那个工作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超级市场的一个售货员罢了，为什么会这么刁难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蛮灰心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这么简单的工作，我靠自己都可以得到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真的好难哦。我想这也许是神要给我的一些体验这样子。后来啊，回到家里啊，很灰心这样子，跟我妈妈说啊，说啊，今天又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暑假已经过了快要半个月了，天天闲在家里真是无聊。那我妈妈就说啊，你呀，祷告好了，看现在只有主耶稣能帮你了吧。然后呢，我就跟姐姐一起跪下来祷告，还有妈妈这样子。然后呢，祷告完之后呢，
我们祷告的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啊，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力，求主耶稣你帮我们开路，就是很简单的这种祷告内容。
是的，对啊，就是很简单的祷告内容，因为我们觉得很无助这样子，就是说要靠自己。得到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依然没有得到这样子，所以我就只好就是向主耶稣求啊，说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样子。然后后来很感谢主，就是说，当我真正把我自己的那一种，可能是自己的一些自傲吧，
骄傲啊，都卸下来以后，
一些自信啊，放下来之后呢，然后神的带领跟开路就来到了这样子。这时候就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啊，
我们刚结束祷告爬起来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其实是因为这一通电话我们结束祷告的。他们说是一个教会的弟兄说 Hello Alicia 你要不要工作呢？我说真的吗？有工作？
天上掉下来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他就说虽然不是什么很好的工作，不过老板现在急需人啊，他需要两个人呢，你要不要过来工作啊？
就刚刚好是你们两个，
就是感谢神，因为居然是工作自己找上来了，而且还是正好是两个人这样子，然后又很自由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只要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你就可以回家啦。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啊，因为而且工作环境又非常的简单，就是
职员啊，就是只有老板啊，还有一个员工这样，还有老板娘，还有老板的两个小孩子，还有老板的一只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组合。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工作我就很能胜任，
很满意，
很满意。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英文上的问题，但是很感谢神，就是老板他很包容我。比如说他问我到底做了多少的时候，我明明只做了20个，结果我听不懂他的问题，我刚回答我做了200个，老板吓死了。这是很多工作中发生的笑话，但是我觉得在这些欢笑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些心酸，但是就是说反过来说，就是说也得到就是很多神的恩典这样子，我想是很值得去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段，可以说是移民生活中的一段酸甜苦辣这样子。
是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单元也马上要结束了。那我想说，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三位有新来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在这单元结束之前，以最简短的一句话跟我们的听友说一段，就是你其实最想说的一句话。
其实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无论在哪里，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有神与你同在，那个地方就会非常的美好。
嗯，所以美丽新世界不外求。
对对，我想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你不应该只是去祈求外在的改变，我想最重要改变是你自己的内心吧。那我觉得就是安全感的追求，我想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觉得说你只要能够有，就是有抓到神这样子，你能够相信主耶稣，那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都会觉得你的生命是很安全的，
是有意义的。
嗯哼，
不管我们到哪里，就是要有神的同在，而且不是说就是只有风闻有神，我们要真的亲手，就是要我们要真正的摸到神。那有神同在的话，那我们不管是多么的愚拙，多么无用，神还是会帮助我们的。
所以说，虽然说在国外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中间有产生很多的一些冲击啊，有一些很多的压力跟自己没有办法调试的地方，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环境，就像刚才佩林你们所讲的，就是说其实反而让自己从以前风闻有神到实际去感觉甚至抓住神，其实这是在很多生活中无力的地方去得到最大的一个保障，对不对？那我想主凡在这美丽新世界的主题最后做一个结束就是圣经的启示录当中也谱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一个景象。那在这个经卷当中有一句话，它是这样讲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从这简短的经文当中，其实并没有美丽的或者是很浮华的文字来堆砌出这个很奇丽的景观，但是呢，我觉得就像他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而且在这里不再有悲哀我就想到说，像刚才琼云在他结束的一句话里头所讲到的是说，其实不管说我们身在什么地方，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世界或美丽的或是新的世界但是只要有神在的地方，那么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是喜乐而富足的。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想说下次有机会要你们再从纽西兰来回来台湾的机会也比较难得了。
对啊，我们是飞了好几万公里回来
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今天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到这边结束。今天非常谢谢琼文、琼云、培林，
谢谢大家，
谢谢。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在这后浪前浪交错的狂潮里，你看见了自己的方向吗？生命的源头有活水的江河，停下你的脚步吧，看看这人世间的繁华，听听自己生命的乐章。
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生命停看厅的单元了，我是主凡。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生命停看厅的单元，主凡一样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约圣经里头的故事。那么今天主凡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里头啊的其中一个主角呢，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世，而且他家里很有钱，他有非常丰富的产业，而且呢他的品格也不错。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呢，这个年轻人啊，他还拥有着一颗追求永生的心。话说这一天呢，耶稣在路上行走，走着走着就跑来了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呢。这个年轻人跪在主耶稣的面前，问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这个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而且呢还要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对耶稣说了，哎呀夫子啊，这一切呢我从小呢就都遵守了。其实今天这个年轻人他真的很不错啊，因为他遵守了很多诫命，然后在他的言行举止上呢也有遵守摩西在律法上的一些教训，而且他也非常热心的来询问主耶稣，想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可是我们从他的回答以及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年轻人呢，他以为只要行为良善，遵守外在行为的一些律法跟规定呢，也许呢就可以得到永生了，而忽略了其实律法真正要要求的呢是内心的顺服，而不见得只是单纯的外在行为表现良好就可以的。那么耶稣到底要怎么样回答这个年轻人，好来让他开窍，让他真的明白呢？如果您是耶稣，你要怎么样来点醒这个年轻人呢？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有一群小朋友所合唱的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这个歌词呢，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希望你们喜欢。 刚才呢，在音乐之前，主凡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他有良好的家世，而且他家里很有钱，有很丰富的产业，而且呢，他的信仰应该也蛮敬虔的，因为他遵守了很多的律法。可是呢，主耶稣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弱点，但是主耶稣仍然爱他，想要点醒他，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而且呢，你还要来跟从我。话说到这里啊，这个年轻人马上就变了脸色了，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呢，他家的产业很多。今天主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其中有非常多可以让我们思考的地方。我在这边简单的提出两点，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啊。第一个呢，是有时候虽然我们有一颗追求生命、追求永生的这样的一颗心，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舍弃自己，那在这个故事中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舍弃外在的、有限的这些短暂的财宝，所以呢，反而失去了永恒喜乐的生命。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思考的一点是，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缺少一件呢？那么我们缺少了一件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舍己的功课真的是很难。也许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很感动，或者是有满腔的抱负跟热心的时候，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舍弃自己，舍弃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有限的我们看得到的短暂的财物，反而没有办法立即的付出行动来回应报答主耶稣的爱。希望今天主凡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你能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段由陈景荣传道所带来的圣经小百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为大家分享的旧约经卷是哈巴谷书。本部经卷大约是在主前七世纪末叶所写的，作者是先知哈巴谷，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怀抱的意思，也含有与神亲近或是依靠神的意思。本部经卷所预言的巴比伦在主前612年的时候已经征服了亚述，成为具有威胁力的强国。哈巴谷先知也曾提到预言神要借着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人入侵犹大国，以惩治犹大国。这件事情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果然真的就应验了。哈巴谷先知面对国家的危机及神的答复来处理危机的方式都是深感困惑的，但是他以祷告的方法来处理内心的困惑，真的是也是值得我们要去尝试的。当先知对于神的答复尚无法完全了解的时候呢，先知又耐心地祷告神，寻求神的教导，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使他获得宝贵的启示，就是义人必因信得胜。这时哈巴谷先知心中豁然开朗，他心中的怀疑跟矛盾就完全的消除。先知已经知道 如何面对时代的危机的。加勒底人虽然好像是非常的兴盛，但已经命定要毁灭。神已经在本书的第二章提到加勒底人将面临的五个灾祸，罪恶终于要使他们来灭亡，只有公义将永远在神的面前能够存活。但愿我们能够当一个义人，充满着真理的信心，能因这信心得到神的祝福。当先知心情一下子开朗起来的时候，他的祷告就不再是怀疑和愤愤不平了，而是谦卑的恳求，以大无畏的信心敬待神。尽管国家将难以避免一场浩劫，他仍然得到安慰还有鼓励，对神充满着信心。他深信神的作为是有益于他的百姓，他心中安静，并且颂赞歌唱起来。他这样子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神欢呼，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高处。这是多么优美的歌唱啊！这短诗配上音乐，是犹太人常在崇拜当中时常唱的诗歌。哈巴谷先知在黑暗当中看见了光明，罪恶在他的四围虽然是围着，但是他凭着信心能够抬头起来仰望神，因为他见到前面的光明。好像古圣徒说：你若是相信，你就必须将为什么这个问题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喜乐一直与我们对神的信心及依靠成为正比，在所信靠当中产生出诗歌来。因此也有人说，信心被暴风吹离了地的时候呢，但却发现啊，信心原来是还有翅膀的。我们大家好像是小孩子一样，在篱笆中的一个小孔洞里面看一个长长的行列在游行，所见到的只是他面前的一点点，但那些爬在墙上的一些朋友都很快乐在欢呼，因为他看到大象走过，并且整个行列的队伍的全貌他都看到。但是下面的孩子一直站在那里都没有感受到，因为他没有看见，他不知道上面的孩子为什么在欢呼。神的先知被神提高在望楼上面观看，神将未来的事情在还没有成就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指示他了。其他的百姓他们仅仅看见当时眼前发生的事情，正如在篱笆的小孔里面在观看的孩子一样。当神没有时刻给我们满意的回复的时候，记住，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我们可以绝对的信靠他，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朋友，哈巴谷书虽然只是短短的三章，共有46节，但是可以更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虽然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有喜乐、盼望与平安，心中有从神来的力量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因神的引导承架信心的高处安稳而行。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是